YouTube 同埋乾淨世界嘅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嘅节目。我系欣彤，今日系12月30号，礼拜一。川普关税大都快要嚟，北京过度反应最终带嚟恶果。济州航空出事，179人罹难，波音嘅安全性再次受到质疑。中国突然发出资金外流重大警告，人民币意外变咗牺牲品。川普即将返返白宫，美中之间的对话渠道前景不乐观。川普争取控制格陵兰岛，他前助手说中美未来的关键战场就在这里。下面是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的几个星期之内，中共显示了一些在同美国爆发贸易战时可以采取的反击方法，包括切断日常产品所需的金属，对辉达进行反垄断调查，惩罚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等等。但如果过分激进地用这些手段，可能会为北京引发适得其反的风险。报道指，最大的风险是对西方企业打击，限制出口关键矿产和其他必需品，最终只会促使美国和它的盟国更加努力使自己的经济和中国脱欧。只要中共还在坚持依赖向西方消费者卖货的经济模式，那就会带来麻烦。随着更加激烈的贸易冲突逼近，北京一直在展示自川普首任任来发动的贸易战之后更加改良的反击工具。他们认为这些方法比以牙还牙的关税升级更为有效，不过这些手段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具威胁性。北京还有其他选择，包括令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但这做可能会引发资金外流，这个是北京一直不想见到的情况。最后，北京还有一个核子选择，就是抛售大量持有的美国国债，但经济学家说美联储可能会好像2020年那样透过公开市场购买美债来到稳定债市，而且北京如果抛售美债，他们会得到大量美元，那就要回补其他资产买人民币，反而会推高人民币汇率。捍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高级研究员辛格顿表示，中共的每一个激进措施最终都会加速美国企业的多元化和脱欧努力，形成一个自我加强的循环，就好像中国自己的经济螺旋，最后北京的行动会进一步削弱自己的实力。观众朋友，你们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有什么看法呢？中共每一个激进措施似乎都会引起恶果，你同不同意？同意的话请按一，不同意的话请按二。欢迎你留下精彩的点评。继亚洲和欧洲股市下跌之后，美国股指期货在礼拜一早市下跌，随着礼拜二就是今年的最后一日，不少投资者可能会减少投资组合的风险和锁定今年的收益。科技股七大巨头的股价回落，令今年的市场上升趋势受到障碍。虽然没有明显的触发因素，但成交量只是日均水平的1/3。 Slate Stone Wealth LLC 的策略师 Kenny Palcari 说，圣诞老人行情已经结束，你看到今年的表现没？他还补充，这一周是另一个假期缩短的交易周，交易量会比较低，波动性可能会被放大，所以不要在这段时间做出重大的投资决策。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徘徊在大约 4.6% 左右，星期五收市价为 4.619%， 是自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国债高收益率对华尔街的高股价构成挑战，同时支持美元接近多个月来的高位。川普预计在1月20日就职之后，颁布至少25项行政命令，涵盖从移民到能源和加密政策等不同领域，利率差距扩大，令到美元继续受欢迎。今年一系列主要货币上升了 6.5%， 在岸人民币收市报 7.2992 对1美元，没升没跌。人民币中间价升了4点，偏离市场预测超过900点指，反映当局的年底继续释放稳定信号。 礼拜一 A 股市场全天窄幅震荡，三大指数轻微上升，大小指数继续分化。北证50指数跌了超过 4%， 创了超过两个月的新低。小型股再次回落，全市超过3900只股下跌。大宗商品方面，原油市场交易平静，全年价格录得亏损。黄金微弱回落至2620美元附近。今年以来，黄金价格依然上升了 28%， 有望录得本世纪最大的年度涨幅之一。中共努力重振低迷的股市，企业派出创纪录的股息，结果引起资金外流，令人民币意外成为牺牲品。美元回升和中美关系紧张加剧，都令人民币面临更大压力。路透社报道，数据显示，在香港上市的中期，预计在明年1月至3月支付的中期利息将达到129亿美元，创下第一季度的历史新高。而今年第四季度的股息支付已经突破了162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47%。 这些丰厚的股息回报令人民币面临更大压力，因为这些企业赚到的收入是人民币，但股息大多数是用港币支付，要进行货币兑换。而资金外流将考验北京在不损害中国长期发展目标的情况之下，怎样维持短期市场稳定。自从当局在4月公布十年一度的资本市场改革计划以来，中企一直加大现金支出，包括派股息、改善企业管治等。监管机构强调企业增加资金分配的重要性。对于这些期待股市进一步上升的人来说，这些激励措施可能会变成一个机会。不过报道指，这些措施亦成为了人民币的双面刃。南韩济州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昨天早上在全罗南道茂安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疑似发生鸟击，导致客机冲出跑道撞到围栏并且爆炸，机上179名乘客全部罹难，只有两名空服员生还，成为了南韩境内最严重的空难。济州航空的失事再次引起了外界对波音安全性的质疑。海外媒体报道指出，波音737-800的着陆系统一直饱受争议。根据航班资料，波音737-800在2006年至2022年的18年间，已经发生过16宗不同程度的飞机安全事件，总共有682人丧生。而昨日发生的济州航空空难是第17宗飞机安全事件。就事件，南韩国土交通部已经宣布会针对所有同失事型号相同的波音737-800飞机进行全面的特别检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12月29号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如果丹麦没办法保卫格陵兰这个自治国家，就应该被美国购买，并指出这个领土未来几年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说，格陵兰将会成为中美未来的关键战场。奥布莱恩解释，川普对世界最大的岛屿格陵兰的兴趣是与海上运输未来有关。他说，格陵兰位于北极入口，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未来有可能成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战场。如果丹麦不保卫格陵兰岛，美国就会保卫这个岛。川普上个星期在 Truth Social 发帖，宣布他挑选了驻丹麦大使，并说美国对格陵兰的所有权是绝对必要的。格陵兰总理穆特·艾格特反驳川普的言论，说格陵兰永远不会出售。丹麦亦宣布了一个新的方案，目标加强北极岛屿的安全。华尔街日报报道，过去一年半以来，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几乎每隔一个月就会同中共进行一次会议。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很多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不会继续拜登政府建立的会谈渠道。在川普第一任期内， 这个团队对中国政府喜欢的正式沟通机构没什么耐性，认为这个是中国领导层拖住美国进入无休止的谈判。到川普第一任期结束的时候，这类沟通渠道几乎消失。川普过渡团队的发言人卡罗琳·李维特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削弱美国的制造业，并列举了其他被视为损害美国利益的中国行为。他说，美国人民选择川普做总统，就是要对抗中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令美国再强大，他一定会达成这个目标。报道引述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团队有些人已经向中方暗示，他们希望直接和习近平的高级助手，尤其是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蔡奇进行互动，而不是透过正式的外交渠道。这个提议和既定的沟通方式偏离得很远，北京方面还未准备好接受。知情人士说，他们怎么不知道中共是怎样运作的呢？因为中国经济放缓，对民营企业造成打击，还有青年失业率高企，令到铁饭碗公务员职位变得更加吸引。即使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危机，可能没能力支付薪金，今年仍然出现了创纪录的340万中国青年报考公务员。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社会学教授说，不少这个世代的中国人经历了疫情和经济放缓之后，对大学生活感到很疲倦，不知道什么才是有意义。而且这些毕业生没有经历过90年代国有部门大规模裁员，所以很多对于政府工有过于理想化的期望。不过路透社访问了中国4个省份的10名公务员，就发现完全不同的情况。今年地方政府普遍削减奖金，还有最高减薪达到30%，令到不少人考虑辞职。而地方政府的紧缩政策亦都导致一些零星的裁员。一些公务员说，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拿到薪水，其他人每个月就靠4000元人民币为生，还要养家和偿还贷款。有位中国大学教授说，拖欠薪水是全中国的系统性问题，相当普遍，短期内不可能解决。来看看企业和过股的情况。济州航空的一架飞机在礼拜日坠毁，机上181人几乎全部遇难，导致这家航空公司的股价下跌超过 8%。 济州航空的主要股东 AK Holdings 在首尔的股价下跌了 12%， 而波音的股价亦在盘前下跌超过 4%。 日产汽车股份在东京下跌了 5.7%，因为同本田的合作条款可能令到投资者在新公司入面的持股比例会减少。根据监管文件显示，股神北非特旗下的投资公司帕克希尔哈萨韦最近斥资$2,855万加码购买 Verizon 股票。礼拜一盘前 Tesla 股价下跌超过 2%， 预计会连续第三次下跌。Tesla 股价在上个星期最后两个交易日跌了接近 7%。 晶片制造商在星期五下跌之后，看起来会继续下跌。辉达和博通的盘前股价都跌了超过 1%， Intel 和超威半导体公司的股价亦都走低。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我是欣彤，再见。